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25号的今日评评理哦，要谈谈接下来大家可能要有心理准备，苦日子快要来了，高物价高通膨的时代快要来了。那在这个电价哦炒了好几个月之后，终于确定翻牌是涨了 11%、啊、那平均涨幅 11%， 其中当然呢还是有这个超大工业用户涨幅 25% 的这个平均的数值之下，才让所有人的平均是 11%。 但是 11% 听起来非常惊人，两位数的涨幅，在今年的夏季可能会有更明显的这一个痛感，因为呢夏季的电价本来就比之前平日的电价、平常的电价要高出很多，相信在去年的夏天收到这个电费单的民众都会有感觉哦。那所以呢，四月拍板到六月份呢，民众会感到第一波电价调涨之后的这一个幅度。那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电价调涨哦，是在民党政府选后呢，把选前所压抑的这个油电等等公共事业的价格，在选后呢一次反应的结果，因为一次的调涨的幅度算是相当的高。那蔡英文总统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承诺说，十年2015到2025，就是十年内的电价不会大幅的成长，他原本是说不涨电价，后来呢说这个谈话被曲解，指的是不会大幅的涨电价，而不是不涨电价。当然这十年内蔡英文总共涨了四次的电价，那这一次可以说是历来幅度最大的，那一次涨 11%。 那总计呢，蔡英文在这个任内啊，他的八年任内啊，总共的涨幅有 35%、哦、就是他的两任总统的任期电价总共涨了 35%。 过去常常呢被这个民进党攻击、哦、造成台湾的这一个经济衰退，人民生活痛苦的油电双涨之后，这个马英九一直都跟涨电价连接在一起、哦、不过这一次呢，蔡英文一口气涨足 11% 之后，他任内的电价涨幅高达 35%， 已经超越了马英九时代。那根据统计呢，马英九时代的总计八年，两任八年的电费的涨幅是 23%， 而蔡英文呢两任八年的涨幅是 35%， 所以呢这个蔡英文足足比马英九多了 12%。那另外呢，蔡英文所说的十年内不会大幅调涨，那这一次涨 11%到底算不算大幅调涨，那这当然是可以有定义的问题哦。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电价的调涨，其实呢大家是如临大敌哦。那不过此时此刻连锁效应还没有正式出炉的时候呢，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也发了这个说帖，说这一次呢电价的调涨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已经是分阶段那细致的这个调涨的方式哦。那经济部呢这个好死不死举了个例子来试算，告诉大家电价的调涨并不可怕，他用的是面包店哦。那说呢这个面包店一个月呢使用的这一个电费呢，如果呢在700度以下，这个每个月才涨2块钱哦。那听起来是非常的少，但是仔细一想哦，经济部所举的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哦。那他说面包店用电的这个量只要在700度以下，不过呢如果你是做面包的哦，就是你要包括你要烘焙，你要制作整个面包的过程，你要做食材的这个冰柜的储藏等等，加起来的电费电用电量怎么可能只有700度哦？那直觉想就觉得不可能哦。那经济部为什么要举连锁面包店的例子，然后告诉他大家涨幅非常的低哦？意思是说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哦。但是这个例子呢举的是面包店，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质疑啊，所以呢 国民党的立委就表示这个民进党啊，把经济部啊这个逻辑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一些问题哦。经济部为什么举这个例子？那在被批评之后啊，因为一般的家庭用电可能都会超过700度，更何况是这个以烘焙为主的面包店呢？不过经济部呢，在被炮轰之后呢，出面说明说，确实有700度以下的这个面包店，这是实际存在的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呢，指的是一家没有自己做面包，他只是卖面包的，那甚至他就也不需要储存食材哦，他就是一个卖面包的店哦，那被经济部说是面包店，这当然跟一般大众的认知并不相符哦。那这个当然面包店不会700度哦，那一般的家庭用电呢，在夏季更不可能在700度以下，所以这个调涨显然并不会像经济部所说帖中所描写的那样云淡风轻啊。那到底这一波电价的调整会造成多少的这个通膨的提高啊？那现在呢，其实还蛮难判断的，因为不管是油价还是电价，这些这个基础的这个能源价格的调整会联动后续的连锁效应哦，可能包括了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面向都有可能因为电价的调整而造成成本的升高，那当成本升高的时候呢，就必须反映在这个销售的价格上面了，最后积少成多，每一个面向涨一点点，那最终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涨幅。所以呢，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呢，在电价宣布调涨的前一天哦，他先调涨，他先升了息哦。那通常呢，升息就是为了要压抑通膨哦。过去美国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这个火速窜升的这个通膨就是用暴力升息的方式来压制哦。那当然暴力升息的这个相关的后遗症包括了银行是不是能够支撑等等哦。那这是美国在过去这一年多暴力升息之后所发生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台湾的这个升息算是相当的温和，只升了半码，但是其实央行是在告诉大家未来呢这个通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过去台湾这个以 2% 为这个平均基准线的这个通膨的指数恐怕会继续的上调，那不管是以后以 3% 为基准线或是在 2% 到 3% 之间游走，都让一般民众跟过去的这个生活的压力比较起来是比较高的。那杨金龙的这个做法呢，的确算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所做的一个预先的这一个防堵或是这个预先的治疗。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专业的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呢，则是在立委的质询之下提到，当台海呢这个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在兵棋推演沙盘推演里头的确把战争税纳入考虑，就是一旦如果呢发生战争的话，那可能很难避免征税，那这件事情当然让大家会人心惶惶，所以当然政府立刻出来澄清，这只是一个沙盘推演，不是真正发生。不过这个沙盘推演通常都是以防万一啊，在发生那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的时候，也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所以不管是战争税还是央行的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升息哦，其实台湾的这个财经部会的主管呢，以专业考虑出发，仍然是会有一些这个吃了诚实豆沙包的这个状况哦。那如果不是以政治为优于经济的考虑的话，可能都会预测到未来台湾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哦。那这一次经济部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个面包店呢，来举例涨价涨电价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在未来短短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就被重重的打脸了。不过这个对民进党来讲，现在是一个选举的空窗期哦，2024刚选完哦，2026还有一段时间哦。那当然离2028赖清德的这个连任选举还有4年的时间哦。那在现在呢交接 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处理电价调涨，未来大家可以共同承担责任，分散风险哦。对赖清德来讲，也许是一个不得不选的关键时间点。以上今天的评评理，谢谢收听。